今日的讲道经文分别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至二十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以及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至到三十八节。请听我读出。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至三十八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广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经文读毕，今日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王树琼传道，讲到主题未完成的使命。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能够再一次来到神的家里面，同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主。我们年复年，月复月，周复周，在神的家里面去敬拜，去听道。弟兄姊妹，会不会今日你所听的信息是会改变你的一生呢？我求主在今日透过神的话语来向你说话，以致你的基督徒的人生不会再一样。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配得一切荣耀颂赞的。就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出光，你的圣灵亦都充满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以致我们走人生的路不再一样，能够按住主的旨意，以主的大使命作为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神所做的万物里面，人好特别，人会问点解？有一啲啱啱有 BB 开始识讲嘢嘅小朋友嘅时候，呢啲小朋友会问点解会咁嘅？爹哋妈咪有冇人问过你啊？咁样啊？做过爹哋妈咪嘅就会有经验啦吓。有时问到都唔知点答。我记得有一个嘅姊妹，当时佢仲未信耶稣。就是因为他的女儿问他关于神的问题，他来找我，然后跟他的女儿去解答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神所创造万物等等的问题。这个女儿问他的问题他答不到，竟然成为一个桥梁，让他一家能够得救。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真的认真想过，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坐在这一处，为什么我们教会有栽培、有门训、有报道？到底我们整个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很多的为什么是指向一个的很重要的方向，就是到底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群体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知道有清楚的目标，有清楚的使命，对我们整个人生是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清楚一个使命和目标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甚至我们回到家所做的每一件事是为了什么。我们整个人生，整个动力，整个向前的那个盼望的能源都会完全不同。我相信大家好多次听过关于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节是记载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向门徒显现。我们知道当主复活之后，门徒不是立刻去传福音，不是立刻得着能力去见证主。如果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门徒竟然去互相讲，不如我们回去捉鱼了。因为当时主还未将他的大使命向他们颁布，所以他们都虽然见到复活的主，他们都不知道跟着要做些什么，他们就希望重蹈故业。直到主耶稣召聚门徒在山上面同他们颁布这个大使命，他们就知道他们的人生真正的方向是哪一处。这个大使命就是主耶稣临离开门徒，在他心里面很关心很关心的一个使命。他跟门徒讲，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了给他了，所以因为耶稣有这个这样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门徒就要去做一样东西。当我们提到权柄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我们细个在家里，父母有权柄，所以父母叫我们做一些事，我们会很认真去考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当老板叫我们做一些事，我们会很认真去考虑。有时他叫我们做一些事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会内心里面咕噜咕噜很不开心，但是我们都很认真去思想要不要做。我们知道在学校里面，老师要我们做一些事，我们会很认真考虑去做。叫我们写 paper 几时 deadline 要交，迟了不交可能会扣分，考试不去考，大家知道有什么结果了。权柄重要，主耶稣去跟门徒讲，他所拥有的这个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集中在他的 身上面。如果主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用这个权柄和我们颁布的这个命令，我们觉得没什么所谓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认真想想，到底我们今天跟随耶稣，我们称耶稣为主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连唞的这一啖气，都是主这个权柄带来的结果。我们可以 安坐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希伯来书说，主是用祂权能的命令去托着万有，以致整个万有可以继续的运行。而这个权柄，当主说祂凭这个权柄来颁布这个使命，弟兄姊妹，值得我们真的认真去看祂讲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大使命最重要的中心就是红色的这个字，是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怎样做啊？跟着他就提到，是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下星期我们教会有洗礼的聚会，就在洗礼的里面，牧师会奉父子圣灵的命去帮那些刚刚决志信主又受过栽培的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不单止受洗，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主耶稣所提，但是很多基督徒 在大使命的时候都忽略了的，就是凡耶稣所吩咐门徒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在整本的马太福音，大家如果 有研究过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记载很多关于耶稣基督教训人的内容，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五到七章登山宝训，大家都记得八福、虚心的人有福等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没错记载很多关于耶稣教训门徒的教训，但是其中在最后亦都是他最关心最重要的一个吩咐是什么呢？这个吩咐就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当我们说我们要将耶稣的教训去教训人去遵守，而使他们成为门徒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吩咐就是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吩咐的遵行是表明一个我们已经是属于耶稣门徒的很重要的身份的特征。然后在这个大使命的里面，主耶稣就提到，他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就会经历到耶稣的同在。而主耶稣的同在是带来给我们，甚至可以去到世界的末了，有主的同在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怕，有主的同在我们就可以完成主的使命。我好年纪小的时候已经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现在看回可能称为一个附录的基督徒。怎附录法呢？每一次教会有特别的聚会鼓励我们要培灵要读圣经，我就会尽我所能去读圣经。不过每一次立志去读圣经的时候呢，读来读去都出不到埃及。我都经常祈祷，每一日只是做两个祈祷，聪明的人都估到哪两个祈祷了，午餐吃饭的时候祈祷，夜晚吃饭的时候祈祷。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来到中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跟我分享，他说雪琼啊，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同学他们未听过主的福音，不如我们努力去传福音啦。就在这个弟兄的鼓励底下，我开始试下跟人传福音。我就当时找到第一个同学跟他分享福音，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有装备。那个同学曾经落过这样的结论，他说王树琼，基督教就是靠你这些没有理性只是讲信心的人去维持的了。意思就是说我讲不服他啦，他问的问题我答不到他，我好难过。我在神面前检讨，我信了耶稣这么久，我都没有很认真的去传福音，没有 很问清楚我信些什么，为什么我要信，怎样去帮助人能够可以认识主。然后我很恳切在神的面前为他祈祷，然后在那时候才开始读第一本的属灵书籍，认真的在我的信仰的里面去努力。感谢主的恩典，后来那个同学信了主。我还记得当我中学毕业的毕业营几乎成为一个福音营，在那一处有机会跟同学去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将大使命作为我人生的目标之后，我基督徒的灵性就截然不同。不知道今日你信了主一段的时间过，或者信了十年二十年，会不会还是好像一个几个月大的基督徒一样呢？会不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认真去想清楚主的这个大使命是给你的？如果你不去遵行的话呢，你都不容易经历耶稣基督与你生命同在的那种大能，而令你的生命能够继续向前不断的成长。刚才讲大使命的重心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万民是什么呢？不是什么国家的人，而是指在这些的群体一些的人群的里面，他们有独特的语言有独特的文化。有差传学者他们做过估计， 全世界大概有11500个的群体，这些这样的民的团体，而在这些群体的当中大概有4000多个的群体，基督徒的人数占他们群体人数的比例超过2%，亦都有差不多6000几个的群体，在他们当中基督徒的人数是少于2%，而在这6000多个群体的当中有3000几个是有宣教士，同埋在他们当中是有建立教会的计划，而另外大概还有3000个这样的群体，在他们当中不够宣教士，亦都没有建立教会的使命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些这样的万民，当我们仔细去看的时候，原来就是这几6000几个的这些这样的人群，他们很多人都未曾听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地图考大家眼力，在这个地图红色和橙色的那些点的地方呢，就是那些我们称为福音未得之民所占据的地方。有差传学者就将它看成在北纬10到40的这个的窗口的当中所有的国家，我们发现那些福音未到的群体，他们大部分原来是在这个的窗口的里面，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日本，包括北韩，包括中国很多的未得的那些的少数的民族，印度、东南亚地方，然后中东、北非，甚至有很多的地方，好像在东南亚的印尼等等，他们很多的地方仍然有很多的民族，很多的人群，基督徒的人数是少于2%，而甚至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从来未听过耶稣的名字。有人做过统计，将世界50大福音未得之民看一看他们属于什么，其中是有22个是属于伊斯兰的群体，有18个是印度的群体，有5个和佛教有关的群体，有5个是在中国里面的民族，有北韩的群体，有锡克教的群体。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都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和我的心是在想什么呢？原来在世界上面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从来没有接触到福音的机会。将这25%的人的名字一个一个读出来，是要读200年才可以将他们的名字读完。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已经接近2000年了。我们虽然拥有科技，拥有财富，我们拥有很多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但是这个的使命还未完成。有人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在地球上面有20亿已经信了耶稣，或者以圣经作为他们生活标准的这些群体，这些人为什么不努力去找另外那20亿是从来未听过福音的呢？有一个神的仆人的名字叫做奥斯华史密斯，他是加拿大民众教会的创办人，他在深坎的深处发出一个呼喊， Why should anyone hear the gospel twice before everyone has heard it once？为什么有些人在每个人听到福音一次之前已经听到福音两次呢？他自己服侍的时候热血滔滔地走匀世界可以走的地方，去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未得之民。弟兄姊妹，大使命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大使命就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主离开门徒之前最关心的事。 在嚟紧嘅星期五，我哋会喺受苦节崇拜里面去纪念主。然后星期日，我哋喺复活节嘅崇拜里面去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让我哋唔好好似门徒咁样重蹈覆辙。冇错，睇见主嘅爱，深受感动，喺神嘅面前喊流泪 ，feel good, feel great。然后睇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哋有盼望，我哋可以上天堂啦。跟住我哋嘅生活如常。门徒就系睇见咁样嘅事实，佢哋仍然都话：不如我哋翻去打鱼啦。弟兄姊妹，当我哋睇见爱我哋嘅主咁样为我哋牺牲嘅时候，如果我哋话爱佢，我哋会唔会触摸到佢心跳嘅嗰个脉搏？到底佢关心紧系乜嘢？有一个教导我猜拳嘅老师同我讲，佢话如果神喺天上面望到我哋嘅时候，佢心里面最挂住系乜嘢？佢会挂住点解呢二十亿嘅人唔快啲走去另外嗰二十亿嘅人，将呢个可以使到佢哋得救嘅救恩同佢哋传讲。弟兄姊妹，大使命系爱我哋嘅主，亦都系我哋话爱佢嘅嗰位主最关心嘅嘢。如果连佢最关心嘅嘢我哋都唔 care， 我哋点样咁能够讲话我哋爱佢？另外一方面，大使命是使到我们的人生是有新的方向。我感谢主，就在过去一段认识差传、认识神的使命，认识原来要靠住神的恩典去真的为人作见证这个的使命，我能够人生有新的方向。我发现我在我工作的环境，在我生活的每一个环节，甚至现在做传道人，都有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新方向就是完成主的大事。大家认识戴德生，他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曾经讲过一句的说话， The Great Commission is not an option to be considered.It is a command to be obeyed. 大使命不是我们可以考虑要不要遵行的，它是一道必须遵从的命令。我们在刚刚过的这个星期，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他曾经落了很多命令，那些人在那里讲来讲去，但是他做了一个命令震惊全世界，就是他落命令发射导弹，然后就整个世界完全对美国对处理中东的事可能带来的危机有完全不同的反应。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是美国三军的总司令。当他落这道命令的时候，遥远的驱逐舰立刻就遵行这个命令，没有犹豫。弟兄姊妹，主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犹豫？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不关我事？我们是哪一个？他是哪一个？所以戴德生这句说话影响了很多的人，抛头颅洒热血为福音传到中国，完全摆上他们的人生。当我们今天再重温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看见这个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命令呢？可不可以跟身边的弟兄姊妹说，大使命是你必须遵守的命令，好吗？大家都好，都有些犹豫。 在美国讲民主嘛。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大使命是每一个信徒必须遵守的命令。有人就会问，王传道，在我们波士顿还有这么多个人都未信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关心海外的福音工作？为什么要做差传？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一节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主耶稣临离开门徒之前、升天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说话，就是提醒他们，他们会等候圣灵，然后会得着能力，跟住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主耶稣的见证。有些的牧者可能会分享，所以我们在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很近处的家人，犹太全地就是可能我们的家族或者我们接触到的那些工作的环境，撒玛利亚就是可能是我们接触到的城市和国家，直到地极就是才可以考虑差传的工作。所以传福音是由近处开始，慢慢慢慢去做出去。但弟兄姊妹，在原文的经文里面，这段经文是这样读的，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包括袁牧师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原来当我们看到这个使命，不是只是做了近处的人才做远处，而是要我们近处远处同时作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所以当我们提到我们要实行这个要遵行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在近处为耶稣基督作见证，去带领我们认识的人去认识耶稣的福音，帮助他们成为主的门徒。但是同时我们都关注在远处福音的工作，我们亦都在那一处靠主的恩典去促成那边，使到万民能够成为主的门徒。不是等这边做完才去那边，亦都不是等那边做完才回来做，而是同时进行。如果只有近处而没有远处，大使命就失去了方向。如果只有远处而没有近处，你所关心的只是空谈。所以主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近处和远处要同时进行。了解了大使命，明白我们关注不单只是近处，而且也都要关注海外差传的事工，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刚才大家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九章36到38节，他提到当主耶稣见到很多的人，圣经说他见到他们就怜悯他们，然后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然后主耶稣就跟门徒说，他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庄稼好多，未听到福音的人数以亿计，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很难想象。但是真的跑到他们的当中去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很少。主耶稣就提门徒，你们看见这个事实的时候，你们就要求庄稼的主，就是求天父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在原文这个求字是一个很恳切的祈祷，是好像呢要黑神能够，哎呀，真的快点找人去，因为那些人困苦流离，他们的灵魂如果不能够得到拯救，就永远的沉沦。是很紧急的一种在内心里面涌出来的一种渴求，求神， 求神去真的工作，求神差人去到万民的当中为主做见证，以致人能够有机会可以悔改归向神。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说哦这样啊，我回去祈下祷啦，这样你这个回去祈下祷啦这样的表达呢，就不是一个恳求，那我就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个恳切的代求。你说我都很恳切祈祷了，不过为哪个蒙差遣祈祷啊？很多时候在差传年会或者讲到差传信息的时候，我们祈祷神啊，求你，求你差人，真的庄稼好多啊，求你差人出去收庄稼啦。圣灵问你差哪个啊？差隔离那个啊？弟兄姊妹，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当主讲完之后，他差哪个啊？就是差那班主跟他们说你们祈祷就差他们啊。所以不是差隔离那个啊，不是差我们的牧者啊，是差我啊。主啊，差我啊，差我去啊。如果连你这样的祈祷你都没有那么心愿意踏出去的，你的祈祷某程度来讲都还是未够热切。求主帮助我们，帮我们看见这个的需要的时候，跟主说，主啊，差我，好像怕没份那样，差我。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踢足球，在校队比赛，当校队的教练准备差哪一个去比赛的时候，每一个喜欢踢足球的人都内心里面有个冲动，不要找我做后备，我要出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啊？这个大使命，这个使命这么有意义，这么重要，是主这么关心的，不要只是猜他，猜我，我都要有份啊。你还可以做些什么呢？你可能会说，哎呀，但是我年纪大了，哎呀，我还有家庭要顾啊，我还有很多的事要处理啊，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走的。我同大家就分享一个见证。呢位叫曹雅籍嘅宣教士，佢系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嘅拓荒者。中国耶路撒冷呢，就系今日中国嘅温州。温州有好多嘅基督徒，有好多嘅教会，所以大家听到拆十字架嘅事件，主要喺温州嘅地方。拆了都不知道超过千几定是二千个十字架，就是代表教会多得很紧要。曹雅籍他就是最早期其中一个去到温州去为主的名传福音的宣教士。 他是一个苏格兰人，他是一个老师，但是他有一只脚跛了。当神感动他要做宣教士的时候，他就来到戴德生的面前，见戴德生，他说我要做宣教士。戴德生就为了最坏的情况来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中国发生暴乱，你怎样走啊？曹雅籍回答他，我不打算走。然后戴德生再要试他的毅力，就问他一个问题，你得一只脚，为什么你要坚持要去中国？曹雅籍回答他，因为我见到两只脚的人没去。弟兄姊妹，只要有心，不在乎我们是年纪几大，我们的生活有什么的限制。我早排放假去探望中国一个城市，遇到他们的牧者，有两个的牧者建立一个的教会，那两个牧者就是从温州过去侍奉的。他们告诉我，其中的牧者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很可能他的祖先就是曹雅籍，他们的服侍大信主，以致 神的恩典一代一代一代传到他们今日，而他离开温州去另外一个城市来为主作工。当我看见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对福音的反应的时候，我很兴奋。他们有一个的梦想，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差遣20,000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做跨文化的宣教，带人信耶稣。我跑几个城市，几个城市的牧者都有这样的心，都准备差人出去，甚至已经差了人出去在跨文化的地方来受装备去成为宣教士。我们会说他们的经济的能力很弱，他们的人才、他们的神学各方面都很缺乏，但是他们靠主的恩典已经踏出去了。我们在北美得到这么多的恩典，我们随时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可以栽培我们自己生命的，我们可以在网上研究圣经去达到一个硕士水平的水准，但是我们却缺乏了这种的热诚，为神的大使命我们要去，我们真的要靠主的恩典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你可以看一些差传有关的书，或者看一些宣教士的传记，就好像我最初成长的时候看戴德生传，给我很大的鼓励。你可以看一下戴德生传，看一下他们如何为主去摆上，展现一个完全不是平庸的基督徒生命在你的眼前，以致你知道原来属灵生命可以这样被主去带领去成长到这样的地步，或者藉着他们的榜样能够激励你，亦都可以去成为一个宣教士，走出去，不要只是坐在这里等人来。我们教会差了很多的宣教士，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认真为他们祈祷呢？这里列出来的名字有些你们认识的，好像 Bobo 啦、Carmen 啦、Frankie 啦、Tim Fong 啦、冯牧师啦等等，这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好像代表我们在前线向跨文化的群体里面去传福音。我不讲哪一个，其中有一个他在北韩服侍紧，他天天无死这样来为主来摆上。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只是顾着自己的事而忽略了前线的这班宣教士？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祈祷？有没有在经济上面支持他们？甚至在生活里面有机会当这个中秋节来了，寄一些灯笼给他们，寄一些月饼给他们。就算是寄一个月饼，这些宣教士收到的时候甜在心，够他跑一年。我们会不会可以关心他们呢？会不会考虑踏出一步，你自己成为一个短宣的队员，成为中宣的队员，甚至成为长宣的宣教士？看下出面，看下出面的需要，看下那些人，看那些人怎样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弟兄姊妹，你可以做的，可以靠主的恩典，神啊，我要回应。你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正如刚才我所分享的信息，我们不单止在远处来为主做见证，在远处将福音传开，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在本地亦都要为主作见证。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里面去为主作见证呢？我知道美国很希望人能够讲 political correct 的说话，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在学校里面，你在公司的环境里面，你们的家庭的当中，就是因为不想人家觉得你是 religious 以致你不讲主的福音的话呢，他们没有机会能够得救。 到有一天，当我哋翻到天家，睇见佢哋喺地狱嘅时候，我哋喊迟都太迟啦。弟兄姊妹，我哋有冇机会喺我哋嘅生活环境里面，真系可以将主嘅救恩，将你嘅见证同佢哋分享？当然，我哋唔系话随随便便就同佢哋讲，而系有冇机会同佢哋建立好嘅关系，例如请佢哋食饭咧，请佢哋翻你屋企食饭咧，同佢哋喺屋企嗰度可以一齐倾下偈，建立咗好嘅关系。我哋嘅教会，我哋会唔会建立到一个充满爱嘅一个群体？请嗰啲人嚟睇下呢度活出神嘅爱嘅嗰个表现。我记得我曾经讲过，有一个喺中国大陆嚟到我哋当中嘅访问学者，佢喺中国大陆嘅大学里面系教马列主义嘅。马列主义就会提到雷锋，因为要人人学佢，牺牲唔计较。佢嚟到教会，见到弟兄姊妹，当佢离开嘅时候，佢做个见证。佢话我哋喺中国个个讲学雷锋，我嚟到美国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个个都系雷锋。弟兄姊妹，你嘅团契系咪就可以活出咁样嘅生命，以致人能够嚟到我哋嘅当中就知道我哋系耶稣嘅门徒呢？冇错，我哋唔容易喺我哋嘅生活环境、工作嘅环境去为主作见证，但你祈祷神会开路嘅，以致你能够可以为主做见证。有一个弟兄，他就在平时的里面跟他的同事建立好的关系，亦都被同事知道他回教会。后来的其中一个同事患了癌症，就问这个弟兄，这个弟兄就立刻带他回教会。然后第一次来到团契，那个朋友就决志信耶稣，然后就靠着主的恩典来度过了癌症治疗的阶段。今日同他先生都已经信了耶稣，亦都接受紧栽培。如果我哋唔喺生活嘅里面讲俾人听，我哋系基督徒，人哋有需要嘅时候又点会揾我哋呢？我哋可以安排三福队向你嘅朋友去传福音。你话三福，哎，我未听过嘅，大家可能未知道喺牛顿堂嘅粤语堂，佢哋已经组成咗三福队，系接受三福嘅训练去传福音。佢哋需要有好多嘅实习。可能你的同学、你的同事就是他们可以向他传福音的对象。虽然你未受过传福音的训练，但你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媒介，让三福队和你的朋友去传福音。当然，刚才我们祈祷的时候纪念梁烟成报道会，4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可以邀请人去听神的仆人所分享的信息。我们可以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把握将大使命作我们人生的目标的话，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就会经历到耶稣的同在，经历到主的恩典。在崇拜讲到将要结束的时候，我想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一个的影片，请 AV 的弟兄姊妹安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套叫做《圈外的羊》的影片。天亡之路，伊斯兰历九月是伊斯兰教的斋戒月，斋戒月最后的一个礼拜五的中午，穆斯林的男人到清真寺那里礼拜，主麻带领 清真寺内，清真寺外，排列了数以万计的楠木狮林。伊斯兰历十月一日是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当天上超过十万的南伊斯林穆斯林到清真寺去礼拜，长长的大街只见一片白雾的海洋。耶稣又对他们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人未曾听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弟兄姊妹，不知道你看见这个的影片有啲乜嘢嘅感触？我以前工作嘅时候，我好想身边有多啲嘅我，以致带嚟俾公司有好多嘅业绩嘅进步。弟兄姊妹，今日我好想有好多个我，为主嘅大使命愿意去摆上。当以赛亚先知见到耶和华向他显现之后，当他听到神同他们讲，同他讲：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先知以赛亚回应耶和华上帝，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讲到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 安静在神的面前去想一想，这个还未完成的使命，你会不会都参与在其中，让大使命可以实践在这个地上，让万民都能够认识主呢？在这个时候，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问大家三个问题。第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当听完这个信息的时候，圣灵感动你要以大使命作为你人生的目标的，你可以举一举手向主去表达。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主的灵会不会感动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跟主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要成为一个以大使命为中心的门徒。感谢主。举起手的可以放低。我问第二个问题，今天听到的时候，圣灵会不会感动你，感动你要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的传道人？如果有的话，请你举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神感动你，我要成为一个全时间侍奉神的人，要为着这个大使命而去摆上我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有的，你可以举一举手。跟着我问第三个问题，在在座的弟兄姊妹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见这么多人都还未听到福音，圣灵感动你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要进入那些白帽的人群的当中来为耶稣做见证。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的话，请你举一举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从亚直弟兄得一只脚，在1860年的年代就这样来到温州，建立了福音的桥头堡。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还有什么限制不可以为主来赢得万民呢？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有的，请你举手，我会为你们祈祷。我们一起向主祷告。主啊，感谢你赐下大使命，给我们人生有新的方向。感谢你藉着圣灵透过你的话来感动弟兄姊妹，为着刚才举手愿意将他们的人生以大使命为他们的人生目标的弟兄姊妹来祈祷，求主让他们能够在全福音的侍奉，在为主做见证的服侍的当中来装备自己，也都求主继续用主的宝血来洁净他们，又用你的圣灵去充满他们，以致他们能够可以真在人生的里面不断地为主赢得更多的灵魂归向我们的主。也都唯有弟兄姊妹愿意奉献自己成为全时间侍奉的人来向你祈祷，求主就从今天的开始在他们的人生的里面来带领他们，让他们知道神你在他们整个人生的装备是预备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全时间服侍你的人。他们会遇到困难，甚至遇到攻击，但是求主的灵充满他们，与他们同在，藉着真理让他们的生命不需要惧怕，可以踏上全时间服侍的道路。感谢主亦都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感动，让弟兄姊妹愿意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士。主啊，继续延续你的感动在他们的心里面，带领他们，装备他们，亦都给他们预备合适的机会，在不同的世界的宣教工场里面去认识世界的需要，亦都指引他们走 合神心意的道路，以致他们真的能够藉着神的恩典成为跨文化的宣教士，是为主在这些跨文化的地方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都为众弟兄姊妹来祈祷，求主的灵继续将你的话放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以致弟兄姊妹心被恩感，时常的感谢主，亦都愿意将他的人生一步一步走贴神的心意的当中，来荣耀主的名。多谢你今日藉着你自己的话，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恩典，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